要说历史学家到今天要承认，为什么那个时候从沙漠出来这些人没有一下子征服整个的欧洲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卡扎尔王国就占据在那个我们所说两个海的中间，在加萨佐的北边扮演了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读历史的时候，你才知道说为什么那个时候阿拉伯帝国没有一举就进入欧洲，那么就席卷了整个的欧洲，就席卷了整个的世界，你这哈萨尔王国就占了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啊，稀奇的很，就在那个时候，犹太人根据考古学家，根据很多历史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漂流到北方的几处，到了苏联的南部，到了黑海那一带，他们受逼迫。那受逼迫的结果，神听他百姓的呼声，所以就为他在那一带要找个避难所。那怎么可能找个避难所？那个地方怎么会有避难所？不可能有避难所的。但是没有想到，在那个时候，就在795年那一年，这个卡扎尔王国的国王和他40的随属，他们昭告全世界，他们接受犹太教做他们的国教。这是795年的事。到了842年的时候，我们亲自从考古学的发掘里面能找到他们的钱币。那过去你知道，在阿拉伯王国里面很明显有一句话，就是穆罕默德是先知。但是现在你看见在这些的铜板上面是写什么呢？说是摩西是先知。到了860年的时候，他们的王的名字叫厄巴迪亚，厄巴迪亚是圣经中的名字。就在860年的时候，他们正式邀请在巴比伦拉比去教导他们，为他们设立学校，而且为他们建立许多的会堂。所以正正式式的，他们接受犹太教做他们的国教。那因着这个缘故，大家现在明白了，很多很多的犹太人当然就得找到一个避难所。他们终于可以，因为现在他们的律法，他们居然接受犹太教做他们的国教。没有想到神在历史中行走，当他的子民到处呼吁，是无告的子民到处向神呼吁悔改的时候，神为他们终于找到了个避难所。所以所有到卡扎尔王国避难的人，这些犹太人都叫做卡扎尔犹太人。不过这个犹太人有两种，一种是外邦人，是匈奴人，跟中国人有关系的，这些是十足的外邦人，他们皈依犹太教，他们的祖先不是亚伯拉罕，他们是完全皈依的。那还有一般真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避难避到那里去的，很清楚的。这是第二个65年，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漂流到北方的基础，神在他们苦难中终于他们找到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叫做犹太国家。如果在人类历史里面你要找到一个第一个犹太国家王国以后，我指的王国以后，那就是795年到860年12轮血月的时候，以色列漂流到北方的极处，他们终于找到了安息的地方。这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卡扎尔那个那一带地方。好了，所以从此以后历史上有一个名词叫做卡扎尔犹太人。不过大家要晓得，后来呢我们知道说这些犹太人又受逼迫了，所以他们就离开了，有的人到了东欧就变成亚士基拿的犹太人，那从德国回来，那这些的的确确是亚伯拉罕后裔的。那还有一般的犹太人不肯走，因为他们是回归的，他们本来就是不信神的，本来就是外邦人，结果他们受了逼迫，就当然就恨基督徒。所以那个仇恨是1000年的仇恨。所以到了1917年，我们知道十月革命的时候，终于把那个仇恨完全 发泄出来了。那么西岐在哪里呢？这些人是无神派的，他们建立一个政权是完全无神的政权，大家都知道很清楚。可是稀奇不稀奇？如果大家那个时候看见他们党政军的军药，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的现象，列宁是四分之一的犹太人，其他党政军里面所有的政要通通是犹太人。那我们要问，犹太人怎么会是无神论者呢？所以你懂了一点历史，你就知道说原来他们是喀扎尔犹太人的后裔。所以这就解释了现在的历史，就给我们看见多多少少知道说为什么我们有一度有一个历史是从那里一直延伸下来的。我想有的人也经过了这一段的日子，这个是很清楚的。好了，所以当你读到那段故事的时候，一面你是看见犹太人他们终于找到了这个保护的地方，但是同样的你看见在860年的时候，刚好是苏联这个国家兴起的时候，你不觉得很稀奇吗？后来我们知道说等到有所谓铁幕阵营的时候，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受了许多的苦？原因我们不要忘记和这些历史是有关系的。但是最稀奇的，我们知道说如果大家展开历史，我们要问说到底苏联这个国家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历史只要会告诉你说是860年诞生的。那么有一些故事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因为我们只是蜻蜓点水似的给大家知道说，就在那一段时间，一面是终于以色列人找到了他们的家乡，他们终于有个国家，但是同时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也种下了一个因素，很重要的因素，这就跟后来以色列的历史悲欢历史发生关系的。因为终于我们的苏联这个国家，或者俄罗斯这个国家终于诞生了。那细节我们不去说它。到了1493年的时候，我们叫以色列人终于漂流到西方的极处。因为犹太人只要到西班牙，可以说在罗马帝国里面，到了西班牙，到了大西洋，你可以说到了尽头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曾经到过西班牙，他目的要到西班牙，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福音送到极处。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如果能够漂流到西班牙，可以说已经漂流到极处，不能再漂流，他们应该毕业了，对不对？所以历史告诉我们，他们曾经为西班牙建立了300年的黄金时代。走在马路上，不止西班牙觉得很骄傲，犹太人觉得更骄傲，因为是他们创造了300年的黄金时代。没有想到好景不长，就在1492年的时候，这个罗马天教教会当局下一个命令，现在犹太人就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皈依于罗马天主教，还有一个就是从此以后离开这个地方，不带走任何一片云彩，逼着他们就要离开他们。就在同一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才知道说大西洋那边还有一个世界。证明什么？证明犹太人应当要继续的漂流，所以才有今天流落在巴西的犹太人，才有今天流落在纽约的犹太人。因为根据神的话很清楚的，他们一直要流浪到看见天涯海角。所以从1493年连着两年，他们漂流到全世界，有的到纽约，有的到巴西，有的到意大利，有的到不同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两年之内四轮的血月，给我们看见他们的悲欢离合时。到了1949年又是两年，为什么？因为1948年以色列终于复国了。结果我们知道以色列政府 就到了上海，发了5000张的签证，果然应验了圣经话说，这些人从秦国来的，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大家想想看，第二年就是1949跟1950，当他们从全世界各地回来，有的从纽西兰各地坐船回来的时候，路上一定经过很长久的时间，他们庆祝祝棚节，也庆祝逾越节，他们看见满月是满月，倒是有几分的缺憾，但是不管怎么样，到底月亮是家乡的圆，他们终于回到了他们的家乡。这就是1949跟1950。到了1967，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怀抱。当初神告诉他们说，每年3次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过的是逾越节跟祝棚节。为什么？难道橄榄山上或者以摩利亚山上月亮更圆吗？是更圆一点，因为你家乡的团圆只是你全家团圆在一起。如果到了耶路撒冷能够唱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个时候你看见整个以色列人像一个人一样在神的面前，不光地圆了，人圆了，天也圆了，神也满意了。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没有顺服神的旨意。现在他们回到了橄榄山，发现回到了摩利亚山，发现在上面不是圣殿，那是清真寺。仍旧是满月，但是满月变红，像雪。他们终于回来了。如果以色列人能回，让耶路撒冷回来，他们应该是满意的，对不对？他们应该心满意足了，是不是？那这样的话，为什么有第八次？为什么有去年跟今年的四轮雪月呢？那证明说，他们是满意的，神没有满意。他们觉得我们回家了，但是弟兄姊妹，神好像觉得一个阴影在他的心头。为着叫神的心意能够满足，为着叫神的旨意在以色列人身上能够完成，所以有去年的两轮雪月，今年的两轮雪月，我们忽然间醒过来，为什么去年有一场战争，是加沙和以色列战争，不是巴勒斯坦人战争，在西布伦的，在事件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可以袖手旁观。为什么？是以色列跟加沙的战争，我们眼睛才明亮过来，原来神要等候他的以色列人悔改。但到今天你看一点影子也没有，所以去年跟今年我们才忽然发现，以色列应该65年前就已经站起来了，为什么到今天还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什么还在一个阴影底下？有人说他们不会过25年的。所以弟兄姊妹，在和犹太，在和伊朗这个核子这个来往的这个过程里面，你看见以色列人要过今年的两个节，一个是逾越节，一个祝棚节。我想我们只能说到这里，因为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应该把这个地方清理出来。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这是好的开始。我们求你继续把明天早晨赏给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旨意，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散去，请你与我们同去。求你纪念你在 高雄在南台湾这一带许多神的儿女，但愿借着你的话来呼召我们，来呼召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